大家早上好，平安。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有关约拿书的两周讲道的系列。这个系列的讲题是 Sulking Face, Saving Grace, 华语就是生闷气的脸，救赎的恩典。生闷气的脸是怎样的脸啊？你可以给我看一看吗？对了，生闷气的脸，然后救赎的恩典。跟我一起讲，生闷气的脸，救赎的恩典。太棒了。然后今天我们开始第一周的讲道系列，就是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呼召，在讲道之前我们做一点手的运动好不好？你的手在哪里？在这里哦，帮我挥一挥。如果我指左边，你就要指右边哦，跟我相反的方向。如果我指上，你就指下；如果指下，上；如果我指这边 ，OK， 另外一边 ，OK， 一二三。哎，怎么有人跟我一样？你要反面，不要跟我一样，不可以跟我一样，你还是在跟我一样。如果我这样呢？如果这样呢？如果这样呢？对了，太棒了。你的手舒服一点吗？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有参与这个阅读圣经计划呢？跟我挥一挥手。哦，太棒了。所以你们已经读了约拿书，对不对？约拿书现在是在Genesis， 创世纪，现在是创世纪。如果你还没有读过约拿书，我鼓励你在这个星期里去看约拿书。约拿书只有四章，所以如果你读了，你就更好的可以理解这系列的讲道，而且你也可以明白跟服从上帝的旨意。现在我要报道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呢是波士顿的新闻，发生在2021年6月11日。这个男士呢，他的名字叫做迈克。他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波士顿，在美国一个地方叫做 Capco 的地方。这个迈克呢，他就是一个龙虾潜水员，就是他去潜水去找龙虾，然后可以去卖或者自己吃，对不对？所以你们喜欢吃龙虾吗？喜欢。有没有敏感？没有。 OK， 太好了。然后他在 Capco 的地方，他被一头大鲸鱼吞下了。这个是麦克，你觉得他活了吗？啊，活还是没有活？被吞下，你知道吗？哦，活了。所以他活了，所以他可以做这个新闻报道。当时呢，他在大约45英尺的水里面，他觉得好像一辆大卡车撞到他，然后一切都变暗了。然后他在里面，他讲：“哎呀，我是不是被大鲨鱼给吃了？”因为在 Cape Town 这个地方有很多大鲨鱼，他就一在那个黑暗里在摸索着。哎，怎么这个鱼没有牙齿的？哦，原来是一个大鲸鱼。他讲：“天哪，我在大鲸鱼的嘴巴里面。”然后他的麦克有一个船员，一个同伴，他正在驾驶一艘船，跟他去潜水。然后这个伙伴呢就说，当时有一个巨大的水花跟颠簸，然后他就看见麦克突然在混乱中突然的出现，那个鲸鱼也消失了。然后那个港务长他听了，他讲：“哎呀，真的不可能，哪里有这样的事情，真的太离谱了。”但是他看到麦克之后，看到他的身体的伤，他才意识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在约拿书里面你会读到约拿被大鱼吞了，对不对？在大鱼的腹里多少天多少夜？三天三夜哦。所以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所以约拿书所发生的也是真实的。现在我要为大家去叙述约拿书的第一章。 我要跟你们讲故事 OK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好了 OK 有一天约拿听见耶和华对他说约拿我要你去尼尼微叫那里的人去忏悔吧叫他们悔改吧因为他们的罪恶达到我的面前耶和华呼召约拿到这个尼尼微的大城因为神要拯救这个大城的人要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耶和华要约拿走550公里的路去尼尼微要警告那里的人他们有麻烦了550英里大概就是900公里、哦、那个约拿在约伯那边所以神要他去这边对不对你跟我一起指这边啊，他要去这边对不对去尼尼微那是550英里的路这个从樟宜从玉朗到樟宜机场大概是38公里就是走就是讲你越南要走差不多23回的路到 Hello 神在呼召对不对所以要走23回的路所以越南要去跟尼尼微的人讲如果你们不悔改上帝就会审判你们尼尼微是什么地方呢尼尼微是在亚述的首都那里的人是怎样的人呢他们这个尼尼微的人也是叫做亚述人他们到处每个人都是很险恶的都是残忍都是无情的他们出了名是战俘者如果他们要去战俘一个地方他们就会屠杀那些大人小孩老人女人通通都杀他毫不犹豫不留任何的 活口然后约拿呢哇看到这些人那么凶恶他讲哎呀神啊我真的不要去跟他们告诉他们不要去警告他们因为他们是该死的他们是那么残忍的人他们应该得到你的审判得到你的愤怒所以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悔改了然后你是那么慈祥的神你要救赎他们你一定会救赎他们可是他们真的不配他们真的是坏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到约拿被神叫去尼尼微他的样子是怎样的样子呢啊，高兴还是啊，不愿意、哦、他是生着一个闷气的脸闷气的脸、哦、他不要去因为他觉得他们根本不配根本不配有神的救赎的恩典所以约拿他就决定他要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要去塔斯塔斯离他的地方2500英里那么远的地方他宁愿去很远的地方因为他要去逃避神他买了一个一张船票然后他就跳上这个船船开的时候约拿他的心情是多么的开心他说哈我安全了我可以远离上帝的使命了但是耶和华并没有让约拿走得太远耶和华使这个海中起了一场大风暴狂风呼啸海浪拍打甚至这个船几乎都被大风暴破坏了糟糕这个船出货了船上的人都吓坏了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就各自向自己的神明去哀求神明的帮助他们也开始把东西扔进那个海里他们要减轻那个船所以船才不会沉下去在这个大风暴之里的时候猜想约拿在哪里啊在甲板下他在甲板下做什么呢睡觉哦他不是在 求不是在祷告，不是叫神你来帮助我们，他没有，他在睡觉。那个船长下去甲板的时候找到他，就跟他讲，嘿，越南，你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处在这个大风暴里面，你还在这里睡觉啊，你这个沉睡的人啊，为什么这样呢？起来，快点起来，去求告你的神，或许神会顾虑我们，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就像新加坡人说，这个越南在甲板下捆，他不差，对不对？他真的不管，他不差。船上的人决定要抽签，看看这个灾难是因为谁的缘故而起。结果抽签的结果是什么呢？谁拿到那个抽签？那个啊，越南。对了，哦，就是因为越南的缘故而起。船上的人就责问他，嘿，你快点告诉我们，这个灾难为什么因你而起？你到底做错了什么事？你从哪里来？哪一国的人？哪一族的人？越南回答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那个水手们他们听了都惧怕起来，对越南说，你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有什么办法使到这个海浪可以平静呢？这时这个海浪越发越翻腾，越南对他们说，啊，你把我抬起来，把我抛到海中，那个海就会平静了。我知道你遭这个大风暴是因为我的缘故。你认为约拿他很伟大吗？伟大，他讲，哇，你把我丢掉，我可以救你们全部人。他是不是在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呢？不是啊，他宁愿死也不要去服从上帝的呼召，去拯救这个尼尼微。如果你读约拿书第四章，你会发现尼尼微的人他们得救了，但是约拿的脸是怎样的？他还是摆着一个臭脸，他还是摆着一个闷气的脸，因为他不要他尼尼微的人得救。他跟上帝讲，我宁愿死也不要他们得救。水手们他们有马上抬起这个越南丢进海里吗？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开始的时候他们努力的划船，他们讲，我们不要把你抛进那个海里，我们努力的划船，我们可以靠岸的。可是没有办法，那个大风暴继续，然后他们就没有办法，然后他们就祷告。哇，他们祷告不是为自己的神明祷告，他们为求耶和华。他们对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为这个越纳的使到我们死亡，不要让我们流着那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耶和华，你是跟随自己的旨意行事的。但是最后真的没有办法，他们企图的划那个船。第二，他们又祷告了，可是那个大风暴还在继续。最后他们真的没有办法了，他们就抬起越南，把它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哇，什么声音是更恐怖呢？是那个大风暴的声音恐怖，还是突然间没有声音？哦，突然间没有声音啊。所以船上的人他们都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好听吗？这个是第一章，太刺激了。 如果你去读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更刺激。你可以学我这样在家里这样表演。所以从这个约拿书的第一章，我们领悟到神的呼召的真理。第一个真理就是神的呼召就是要救赎所有的人。神的呼召就是要救赎所有的人。跟我一起讲，神的呼召救赎所有的人。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说神爱世人。世人的意思就是每个人，世界上所有的人。世人就是包括那些坏人，那些恶人，就像尼尼微的人民一样。世人也包括那些向其他神明祈求的人，就像那水手一样。神要救赎所有的人，不愿任何人灭亡，他要每个人都能够亲身的体会到上帝的救赎的恩典。最后在第三章约拿书第三章，你可以读到这个尼尼微的人，每一个人大小老小，他们都信服主。那个国王他也下那个宝座，脱下那个朝服，披上那个麻布，坐在会中。他们这样做是就是他们要悔改，他们每个人都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然后神看见了他们的改变，神也没有把这个祸灾降在他们当中，所以尼尼微的人民跟国王都得救了。如果有人得救，你会开心吗？会。但是这个约拿真的有问题，他在做什么呢？他在闷着生闷气的脸，摆着那个生闷气的脸。哦，看见人家得救，他也这样摆着那个脸。但是这些人，他们虽然是坏人，他们得到神的救赎。然后约拿书，我们刚才也看到那些水手跟 船上的人，大全部都信主了。所以讲到水手，我也想到一个英国的水手。这个英国的水手，他的名字叫做约翰牛顿。约翰牛顿是一个英国的水手，他也是一个贩卖那些奴隶的人。他去贩卖奴隶，他过着叛逆不道德的生活。在他生命中，他讲没有神，我是神，我是最大，我是最威风。然而同样的，在一个海上的暴风中，他也是遇到好像那些水手们这样遇到着一个大风暴，他跟水手们一样，他去向上帝呼求，最后他和船上的人奇迹的活了下来，他们得救了。这件事改变了这个约翰牛顿。牛顿呢就开始去读基督教的文学，最终他也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牧师，他成了一个牧师，而且他也写赞美诗的一个作者，然后他也废奴，变成一个废奴的主义者。之前他是贩卖奴隶的，现在他是废奴的主义者。他写了一首赞美诗，这个我们每个都知道。什么诗歌？这个奇异恩典，他就是写这个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他写了这个，而且到 传流那么久，到我们现在我们还是在唱这首歌。你看他的第一段，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所以他做了很滔天的罪，可是他得到赦免了。前我是善道，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所以神在他的身上大大的动工，使到他完完全全的改变，变成是一个爱神服侍神的人。另外有一位三一之友，他小的时候被收养到一个家庭， 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真的很困难，因为他的养母每次都虐待他，都会骂他，都会打他。他试图去逃到马来西亚去，他要远离他的养母，但是神呼召他去爱他的养母，去分享信息。你觉得这个呼召容易吗？不容易。怎样去爱这个一直打我、一直虐待我的人？当然不容易，非常的困难，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他没有放弃，因为靠着神的力量，他继续去爱，去继续去分享信息，继续去见证，直到养母信主。现在他的养母已经信主了，感谢主。朋友，你跟我，我们值得上帝的救赎的恩典吗？值得。我们没有那么坏，对不对？但是我们坏还是好，我们是罪人，每个人都是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不值得上帝去爱我们。但是上帝拯救了你，拯救了我，因为他要全部人都能够信他。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哪些人你觉得，哎呀，这个人真的很糟糕，我真的不喜欢这个人，不要跟他接近，你觉得他们不值得得到上帝恩典的人，他们是否信主？可能你好像越拿这样不差，不管我去捆，对不对？可能你的心想 他们信也好不信也好，跟我没有关系啦。或者在我们的周围里面都是有拜各种神明的人，然后你觉得这是他们个人的选择，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今天要记住这个真理，就是神的呼召是要救赎所有的人。我们是神的选择，我们被神拯救了，我们要去传福音，为那些未信者去祷告。我们要做光，我们要做盐，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是不能的，但是圣灵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有那个能力在我们的周围做见证。我在我的家里是第一个信徒，可是通过祷告，通过见证，通过传福音，我的祖父母、我的婆婆、我的父母亲、我的兄弟姐妹们、我自己的孩子都信主了。所以一个人可以有那个影响，因为神把我放在我的家庭里，可以有那个动力，对不对？所以同样的，神也是放在你的家庭、你的朋友，我不认识他们，但是你认识他们，你可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传福音，直到他们信主。因为神的呼召是要救赎所有的人，神爱世人。所以第一点就是神的呼召就是要救赎所有的人，第二点就是在神的呼召里，你是他唯一的选择，你是神的唯一的选择。跟我一起讲，神的呼召，我是他唯一的选择。所以在这个约拿的故事里面，约拿是神的选择，这个耶和华是那个创造那个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是大能的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约拿在逃避，他耶和华使到那个海中起那个大风，他使到那个大鱼去安排这个大鱼去吞了约拿。上帝为什么要做那么事情，那么多的事情呢？既然约拿不愿意，算了吧，你是一个天上的神，你可以找其他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找约拿呢？因为就是这个真理，就是在神的呼召中，约拿是他唯一的选择，唯一的选择。现在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虚构的故事，虚构就是我们想象的，可是它有很多真理在里面。耶和华他已经复活了，他在天上了，然后有一个天使走到耶和华的耶稣的面前说，啊，耶稣你好，哇，你已经完成你在地上的使命了，现在我有一个建议给你参考参考。 我建议我们天使们成为你的器皿，我们在天上发光亮，跟全世界的人讲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你们要信主就一定要信耶稣，你才可以得救。如果天使是在天上这样发光，然后全部天使看全部人看到那些天使在天上，你会觉得他们会比较快信主吗？啊？不知道啊？不会呀、啊。就是那些人，我们全部人看见，哇，有天使，有这个异象，也不会信啊，可能不会哈、哦。可是这个天使就这样去提议，然后耶稣就微笑着说：“哎，你的热心，我真的太感激了。但是我有其他的计划。”天使说：“嘿，你有什么计划啊？”他说：“耶稣说，我拣选了我的门徒。”做见证我的人，做传福音的人，他们要向万国宣告信息，去传福音。天使听了很觉得很困扰，说：但是神啊，这些门徒们他们是凡人啊，他们是软弱的，不是完美的，你还记得吗？你还没有上那个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否认你，他们抛弃了你，为什么你还要再选他们呢？耶稣点点头说：我没有 B 计划，这些门徒将成为我的使者，我会用我的圣灵来去赋予他们力量，他们会奉我的大名行大事，奉我的名行大事。那个天使还是看起来还是很担心，他说：如果他们失败了怎么样呢？主，如果他们被抛弃了，被迫害了怎么样呢？让天使们来做替补吧，做你的 B 计划吧。耶稣的表情坚定不移，他说：我对这些人有信心，他们会绊倒但是不会跌倒，即使他们跌倒了，我也会与他们在一起，我会指导他们去服于他们权力。天使低下头，明白了主的意义。如你所愿吧，主耶稣。主耶稣微笑着说：是的，这就是我的旨意，我呼召我的门徒，他们是我唯一的选择。弟兄姐妹们，在神的呼召里，你和我是上帝唯一的选择。上帝没有 B 计划，耶稣没有 B 计划。在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以我们是神的使者，我们必须去传福音。未信者他们可以听到，可以相信，可以得救，因为你跟我去传福音。有时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好像一直处在这个大风暴里面，为什么我们好像每次被捆绑着在某种情况，某种人事关系呢？有时好像我们被一个大鱼吞着，在那个大鱼的腹里没无法走出来呢？难道上帝在呼召我们对某些人说什么事呢？或者对他们做一些什么呢？我们要去想想我们生活中的人，我们周围的灵魂，他们的需要，上帝需要我们对他们说什么呢？做什么呢？在神的呼召里，你和我是神唯一的选择，我们不需要被捆绑在任何的大风暴里面，或者人事关系里，或者任何的情况里，因为上帝有无限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们，我可以克服一切，我们只要跟他合作，完成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他的使命就是要拯救所有的人，他的呼召就是你和我成为他的器皿。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耶稣是神，他也要去看父亲在做什么他才做。所以你跟我，我们也需要看见我们天父在做什么，然后我们才做，父所做的我们也照样做。你看见了吗？你看见神在你身上要做什么事吗？看见神要在你的周围做什么呢？看见了，不要只是看见，我们要跟神一起做。我们要一生立稳在先知性，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聆听神的声音在说什么。我们要不只是看，也要听，也要明白神的心意。 不只是明白，我们也要去服从神的带领，然后我们才可以释放神的旨意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让我来分享一个年轻人的个人突破。这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 Dawson。他曾经对神说，除了宣教，除了传福音，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人，他非常的害羞。他在成长的岁月里，他努力的去寻找人生的目标。有一天圣灵给他这个明白智慧，让他恍然大悟，在人生中没有比完成大使命的更重要的人生目标。他鼓起勇气参加了短宣队，踏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为未信者分享信息，为他们祷告信主。神大大的使用他，得到了这个收割的喜乐。 Dawson 看见神所要做的，他也做神要他做的。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经历了改变人生的突破，找到了人生的目标，而且他也享受了神给他的果实跟喜乐。很多时候我们想，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很多有时我们会寻求那个预言，但是圣经里，在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旨意。他的呼召就是我们成为他的器皿，分享他的救赎恩典。我们需要为那些未信者祷告，我们也要需要祷告我们的心有神怜悯的心。当神看见那些未信者，神是多么的爱他们，多么的希望能够他们能够信他，能够拯救他们。我们的大诫命是爱神和爱人，这就是神的呼召。爱神是纵向的动力，爱灵就是横向的动力。我们是上帝唯一的选择。今天我们从约拿书第一章学到两个关于神的呼召的真理。第一，就是神的呼召就是要救赎所有的人。第二，在神的呼召中，你和我是他唯一的选择。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通过约拿的故事，我们得到这两个真理。你的呼召就是要救赎所有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而死，就是为了世人，为了世人，你要全部都能够信靠你，没有一个会灭亡。神啊，在你的呼召里，我们是你唯一的选择。你把我们放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做工的地方，读书的地方，我们周围的人放在那里是有一个原因的，就是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光，成为你的盐。神啊，今天让这个真理不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变成一个知识，或者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做到的事，在今天我们的心让圣灵激起那上帝对未信者的怜悯，帮助我们顺服你的 呼召，让我们踏出自己的舒适的地方，去接触我们生命中每一个人，让他们能够接受的你为他们的救主。神啊，今天我们说我们接受这个呼召，被你用来去分享福音，因为我们是你唯一的选择，你没有 B 计划。主啊，今天打开我们的眼睛，敞开我们的心去爱吧。神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为是因为你的国度，直到我们走向永恒。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来站立好不好？现在我们要大家来回应上帝的呼召，爱灵魂，赢得灵魂。在你的生命中，可能你觉得有些人真的不值得上帝去救赎，但是今天你明白了，上帝要用你，要救赎所有的人，他要救赎所有的人。可能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人，他们是拜拜的，但是今天你明白了，上帝也要救赎他们。在上帝里，是所有的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的。好像我自己的母亲，她拜拜很多年，但是她78岁的时候，她跟我说，我要跟你一起信主。她自己来跟我讲，我要跟你信主。所以上帝可以改变一个人，上帝可以改变一个人，我们不要放弃。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你想，神，我要为这些宝贵的灵魂祷告。如果那是你，你可以举起你的手说，神啊，我要为这些未信者来祷告。谢谢你的手，不只是为他们祷告，我也要做盐，我也要做光，我也要坚决的直到他们信主为止。如果那是你，把你的手提起来。谢谢。因为在我们的家里，我们的身边的人很多都是还没有信主，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要他们每个人都能够信主，因为这是神的主意。今天你也意识到你是神唯一的选择，可能你有很多保留，不过你可以来到台前，让我们为你祷告，因为神可以帮助你，你可以依靠神，你不是一个人去面对所有的人，你有这个教会，你有圣灵，你有耶稣，我们一起去成为上帝的器皿。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地方打开了，请你过来，让我们让牧师们领袖们为你祷告吧，为你的家人祷告吧。来，来到台前，来踏出你的舒适区。对，谢谢。来，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亲朋好友祷告。我们要做神的光，我们要做神的盐。圣灵会充满你，给你力量。就像我家人每个人都信主了，我知道上你的家人每个人也会信主。